就交流了一下
啊，交流嘛，聊聊嘛，
聊了一下，随便聊了一下，就是
嗯，我那个我其实以前的理解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前力百奏嘛，它就是一个修静、就是、
什么我没听懂，前力百前力百奏啊啊
啊, 啊，说的就是那个就是一般说的那种圣他那个，就是圣他的那个，到后来的那个就是说的看到就是能所分离，这个这根尘脱落，这个我觉得这个才到了那个所说的那种毗婆舍那，然后真的看到那个无我，无常无我，或者苦啊空啊，然后才到这个。
你学过藏密？
嗯，没有。
嗯
但是就是，其实我家里我已经好多好多年了，
我知道，
说十年以上。
是的，是的，我看你的微信是很老的一个微信。
哦，
是的。
你刚才跟我说的。
对啊，我非常感恩张老师，我一直没有机会表达，今天表达一下。
没有，没关系。
非常感恩，那时候真的还抽时间跟我说。
没关系，你说你的问题，我首先先针对你说的止观的问题。当然，任何一个佛法的教法里边都会带有止观的性质。任何，哎，谢谢师傅。任何一个教法里边都会含有止观的内容，但是我们毕竟不是修止观的。我不吃，谢谢。我受过戒，所以我不吃东西了。我正常，我为什么会灌过那个要提前一天说第二天要灌？我通常灌顶的当天，我会早上是自受戒。我通常灌顶的时候是受了戒来灌的，所以我不吃东西，我也不管饭，我也不参加你们吃饭，是这个原因，我不吃东西，所以我喝点茶水是可以的，但是没有糖吧，这个里边。
那个礼拜
有蜂蜜，
蜂蜜
我就不喝了，你们去。
蜂蜜，
我就喝点茶水，或者是我喝点光水都行。因为我受过戒，是有这个原因。哦，不好意思，我接不电话。不好意思。喂。哎啊啊啊！啊。啊。啊。小彪，妈的反馈，你吧，直接就拒绝了嘛，刚刚说到，就是说无论是佛教里边的哪一个具体的修行，那肯定会涉及到止和观，肯定会涉及到这一类的内容。但是这个呢，就好比说我们打坐一定会有定，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我们也不是说通过毗婆舍那，通过圣观来契入这个教法。通过这一条路的有其他的门派，而心中心是直接从八识入手。直接从八识入手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不讲道理的，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道理上是讲不通的，道理上如果讲得通，那就是三藏阿僧祇劫，这就是从第六根入的，它不从这第六根入，所以从八识入，所以说它叫密法，我们是修密的。如果你单纯是修定的话，那你姿势也好，或者是要求也好，它会有很严格的要求。但是修密法，不从这条路走，不从这条路走。无论是我们这里的汉地的唐密也好，或者是新中心的密法也好，还是藏密也好，都不是走止观的路线。即便是藏密非常强调止观，它也是在它修密之前，它会让你先修止后修观，入圣观以后再来修行，这是另外一条路，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修行心中心套不上理论，就是密法是套不上理论，密法它有它的一套的解释的理论。怎么解释呢？我们翻你的种子，八识田里边的种子，种子翻光了你就能够成就，种子若翻不光，那就一直的修行，通过咒印的加持里，从第八阿赖耶识入手，它不是通过说逐渐的清净，逐渐的圣光，不走这条路。当然你修行心中心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定的情况，这是必然的，只要是打坐，你不修行心中心，你就是常规的外道的静坐，它也会出现定，但这不是修行的目的，也不是我们的手段，我们也不通过这条路来走。所以首先先解释了你刚才说的这个修比波舍那和修圣观的这个说法，心中心不是走这条路的，心中心就是从借咒印的加持力，从第八识里边来修行。八识的修行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把根截断了，把你的那个最微细分的根本无明，那个无明把它断了，那个无明断了以后，你的习气仍然在，所以啊，谢谢师父，所以他后续还会有习气的事情。哎，好，谢谢师父。所以说要除习气，无论是心中心，还是禅宗，还是净土宗，都是从第八识入手，唯有从八识入手，才会有一生成佛，或者是说极生成佛的这个目的。才会有这种说法。如果是从止观的角度上来修行的话，是他的路子是通过三大阿僧祇劫来的。这个理论体系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先说完这个，看看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定，我理解啊，我理解的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死水不藏龙嘛。
不一定。死水不藏龙是指堕于定里边，一直守在那个定里边，当然就不藏龙了。但是定是必然会出现，不是说要排斥定，排斥不了。
就是包括那些禅相在这个阶段的定，它那些其实都是这个范畴的。
说的是不藏龙，这是攻击什么人的？这是对什么人来说的？对于守在定里边不出的人。
嗯，
我们达不到。守的你连入都入不进，现在就是我们的这种定啊，现在的当代社会人的定，一般大部分人修行心中心迁坐的，大部分的人就是你偶然的入定，然后念头一动就出定。他那种定的深的是他要住在定里边，他不出来，他出入都是随他自己的愿，他要入就入，要出就出，他不出。
就是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那个只不过算。怎么表达？算是一个前行吧，但是那不是我们要的。
不是前行，跟前和后没关系。心中心没有前行，没有加行。前行和加行是藏密的概念，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为什么老是刚刚我就问你是不是修过藏密，或者你看过那个文章？因为你语言里边有好几个语言，就是藏密里边的典型的语言。汉地图大讲这个东西，没修过，但你可能看过他的书，用了他的语言。那个语言体系就是藏密的体，包括你说前行加行。
那就后不那这个就是
没有前行。
那个一百座后面的那个一千座，
没有前和后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前边的你前边的两轮六印修完了，接着就修后边了。一 一天都没有后，等不了，不是说先修完一百座过一段时间修后边的，不是，是连在一起，就是从上第一座开始就是一千座，就是三年的时间就不断了。
嗯，不过那个路线我还没法理解，现在没
理解不了，这不在第六意识里边。
好，那不用。
这个东西在佛教的理论里边，密法的理论体系就是告诉你从第八识入手的意思，也就是说从第六意识不入手，我们不从理解的这条路入手。也就是说你看心中心传，这个心中心是谁传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大行，也就是说你可以不懂理论，你按照这个做就可以。
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破习气那个，那就是说比方说哈，我表达的不好，因为我还不是太那个，就是那个一千座完了以后啊，就是完了以后，那如果说是就是学习好了，能够看到，确实是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开悟这种哈、啊，那开悟的后期的，那就是这个是不是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叫不退？那我坚信这个是这个道理。
是的。
然后我之后刚才说的这个破习气，那是就是以后一点点通过这个基础在这就是事上渐修，就把习气一点点点。
对对对，是的，是这样的。
那就是要把那个就是。后面那一千座，如果是学习好的话，能拿到那个分的话，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你把它理解成了为一种资格，实际上当然不完全是，但你现在暂时先这么理解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除习气这个东西，确实是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事情，在明心见性以前是除不了习气。
对，那都是用的思维嘛，都用的五阴六识运作去强压的。
对
对
对, 对，
必须是那个看到了那个。看到了那个三法印是不是、
啊、一直是看到不关三法印的事情，一直是明心见性，一直是本性，是不是说他会看不见或者是躲在哪里，他时时都现前。要去掉的是什么？要去掉的我们叫无明，要破的我们叫根本无明。根本无明是什么东西？首先要明确这个东西，根本无明是什么呢？在不同的派系里边有不同的讲解，但大乘里边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中观，中观的说的根本无明是指第十执，而第十执里边的上品最根本的无明是指我，有我，本来就没有一个我，而你牢牢的执着于有我，以有我的方式来认可这一分无明，就是这个误解，这种误解称为是无明。要破掉的是这个误解，而不是说以前你看不见明心见性，你看不见佛性，现在你看，你要去通过修行你看见佛性，没有这回事情，一直都在，但是你是以有法来看待世间万法，包括看待佛性，你以为它是独立于因缘之外有自信的，实际上无论是哪一法都无自信，包括佛性也无自信，所以说不可得嘛。
嗯，
这个就不会在你的理解范围内，你可以从道理上我能给你讲圆，但是这是不可能通过理解而得到的。道理上给他讲圆了是可以的，但是这理解是无用的。
就是到了那个拿到那个分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看到
你现在也看得到，你现在看得到的你所有的一切的行动，包括你打妄想，包括你受苦，包括你到地狱里边，全部都是佛心。
那个，如果说那个，但就是五阴六识的运作嘛，对不对？到那个后面，
五阴和六识的运作不是佛性，但是五阴什么是佛性呢？五阴六识不可得，这叫实相。五阴六识的运作，五阴六识的运作是轮回界的规律，而轮回界的规律，轮回界的规律的实际本来的实性称为实相。这个就叫佛性，因为他自信不可得。
就是他，因为他是五阴六识嘛，所以他就哪就没我嘛，他都是五阴六识。
对，是的，没错，是的。而五阴六识本来也没有自己，就是我们说的我，现在有两种，一种是人无我，五阴六识，我们以五蕴而成立于世间的普特伽罗众生无我。是的，这是人无我。另外还有一个法无我，说的就是五蕴本来也无我。所以说我们心经第一句话就有照见五蕴皆空， 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刚才说的人无我的这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五蕴六识而成立的，以五蕴而成立于世间，这个是标准的佛法里边无论是大乘和小乘都共同认可的人无我。但是在此之上呢，有一个分界，小乘有一个派部是认为五蕴实有的，明确的说的，这在俱舍论里边明确的说的，有两种我，两种有，一种为实物有，一种为安利有，施舍有。你可能没看过，在俱舍论的卷九，为实物有。实物有是什么呀？实物有说的就是五蕴界触，原文它就是这么说的。施舍有是什么呢？施舍有是假有的意思，安利有、假名有啊，后边都翻译成假名安利。以前的老的翻译是施舍。我先讲完啊，施舍的意思是他施舍有为男女等，就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人是安被五蕴而安立于世间的，所以他完全仰赖于五蕴而成立，所以他无有自性，是被认定的，被认定。施舍的意思是给予认定，给予认定有的，他不是真有，但是小乘里边是认为五蕴是实有的，这个是名话说的实物有。但是在大乘里边的，我们首先就先明确的是五蕴是虚空，五蕴自性是空的，所以就有照见五蕴皆空。要来的是的，好，你说，我说完了，也就是存在有人无我和法无我的两种无我，在大乘里边就有两种无我。
那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法无我，那就是人无我，那个人无我，那是法无我的意思，就是说，
五蕴无有自性，说完了。
无有自性，认为无有自性的这个，其实也没有。
无蕴，对你说的这个是中观里边来破，就是你现在的知识体系非常的乱。你没有体系化的看过任何一个，顺溜的看过一个体系，你的体系是交杂的。你说的这个无我的，也就是说这个语言到底我现在说无我的这个法有没有我，这个是在中观里边的应成所破的，中观的自序不破，中观的应成所破，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现在说一切法无我的这一法，你现在是确定有的，有这个法的吧？中观自序派说是的，它是向上有 50% 的自信的。但是应成派就说不，自信有和一般的安利有，这是两种不同的有，而我现在所说的这一法是安利有，并非是自信有。说完了，你现在的知识体系非常的杂，你可能看书看的太多，自己看的矛盾互相，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矛盾的，即便都是佛经里边，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无，比如五蕴，这是不同的体系。
有或无，它也是相对那个，也是有二元的嘛。如果说一
跟二元没有关系，现在说的就是佛经的教理，有时候是比如说五蕴是有，比如说五蕴是无，五蕴皆空，这两个就是矛盾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这个不是二元不二元，二元我们说的是能所，这叫二元。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这个叫四句，跟二元没有关系。你的知识太杂，但没关系，你可以继续说，你继续，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再问。
我想知道的是，我做的这个事我能达到的，我拿到的那个分数的时候，我的状态就是我能确信这个事情能达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些，然后之后是所谓的出习气这个阶段，就后面一个处，然后其实就是是不是叫保人？
是的，
对，就用这个，就是如果说拿到那个分数到那个点，能够，我相信可能不会每个人都那个，然后如果说真的是到那个了，拿到那个学习点，后面的事情是那样的，对不对？
哪样的？
那就是一个出息期嘛，因为不会退了，你坚信这个事情就是，叫什么？
这是你的理解，可以先这么理解，但是佛法并非如此。我要给你的警告是什么呢？你的知识体系太乱，知识体系太乱，很容易给你自己一边修行，你自己一边琢磨这个，可能修行很难上路。
我也不太琢磨，我只是说我想，
就是你现在的这些都是琢磨出来的，你的问题啊。
我是打这个坐。
你要打坐的第一步，就是不要管理论，你的理论几乎都是错的，几乎。当然有一些你会把这个理论跟那个理论嫁接在一起，你有你自己的一套思维，但是基本上我可以可能得罪你，我觉得可能有60%-70%可能都是张冠李戴的，你有你自己的那个理解，但是呢那不是标准的佛教的讲解。
好，没有问题了。
我大概的，既然你是看理论看了那么多，我大概的跟你讲佛教里边呢主要的这个派别呢，当然你要说去分部可能会分出很多的部来，但是最主要的思想可能有四种思想。第一个是毗婆沙宗，第二个是经与一切有部，这两部里边的理论呢都是承许的是世间的万物都不是实有的，但是它以什么而有呢？两部同时都认可的都是以无方分微尘而有的。听说过这个词吗？
没有。
这个是在楞伽经里边有，有的地方佛经里边叫灵虚尘，有的地方呢叫无方分微尘，也就是没有东南西北，没有东南西北也就是说没有上下左右的意思，就是不可再分解的这个微尘，这个就叫西法真空。也就是我们分析它分析它，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桌子可以有脚啊板子，那么这块板子上呢又有竹子啊，像这个又有胶水啊，那么这个竹子和胶水又有纤维啊，又有细胞啊，一直分下去，最小的微粒就是例如我们现在科学讲的离子啊、夸克啊、量子啊等等这一类，不可能再往下分的时候，它们都是由于这些很小的微粒而构成的，所以它自己是无有自性，这是下部的宗义都认可的东西啊。但是在上部宗义里边不这么认可。首先先上来中观宗就破无方分微尘，无方分微尘怎么来破呢？也就是两个微粒，如果说是它们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要结合在一起，如果左边和左边碰在一起，右边也能和右边碰在一起，这两个离子就变成一个离子，因为它合二为一了，它就不可能从小变到多，因为你要从小变到多的时候，它必然有长大的这个过程，长大的过程就代表说它左边是和这两个离子靠近的时候，相交接的时候，它左边和右边不可能左边和左边也碰在一起，右边和右边也碰在一起，那么如果它和左边和右边就像我的拳头两个离子，这个左边和右边碰在一起，这个的左边和这个的右边就不会碰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代表这个东西可被分，就是有方分，所以说无方分微尘不成立，所以说大乘宗派就不承认小乘宗派的南传这一派宗派的这两个最主要的毗婆沙宗和一切有部的这个思想，不认可这个思想。先破完这个了以后呢，中观宗就破外境，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外境都是它是如此来安立外境的。如何安立？所有的外境都是我心所反映出来的相，它并非是实有的。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花瓶，说这个瓶子是实有，我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在中观宗里边呢，它是这么来定义这个瓶子，当我看到瓶子的时候，我的第八识里边就自然的生出来一个执瓶识，而这个瓶子仅仅是执瓶识化现出来的这个瓶相，由执瓶识执着于自己的化出来的瓶相才成立了这个瓶，仅此而已，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瓶子，并没有其他的瓶子，这个是中观宗所安立的。但是他要承许的是什么呢？他要承许的是我们是有第八识的，我们有第八识。那但在此之上呢，中观又不认可法相的这个概念了。法相宗是认可有第八识，中观宗认为既然你外境以如此的方式来破除了，那么我以如此的方式破除了外境，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可以破除心识， 所以心识它就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的分，分完了以后你去找是找不到心识的，这是在中观宗里边的理论，你找不到。所以中观宗里边呢有两个派，一个是自序派，一个是应承派。自序派里边呢是程举说向上有二分之一的力量是自有的，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们臣完完全全的认为这个东西是一假名安立，是如同法相宗的认可说这个完全的是我们心的相而现的，完全的没有自己的力量的话，那么如果这里是一个瓶子，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一只马，它会变成是马吗？它不会。所以说中观的自序派认为说它必然有它独立于其他的东西的自信存在，这个在楞伽经里边也有。你既然加我微信加那么久，我们当时讲楞伽经是讲了三年的，你可以去听找找那个原来的录音是有的，在那个新听上，它是有自信的，它必然有它不同于其他的东西的自己的性质，也就是向上有自信，这是中观自序派所承许的点。也就是说我们用佛经里边用的是上下坡和喝水的这个例子。上下坡是什么呢？也就是我这里有一个坡，往上走的人就认为这是上坡路，往下走的人认为这是下坡路，但是呢无论是上坡和下坡，你首先得有一个斜的坡在那儿啊，你得有一个斜的坡在那儿，你才能是认为要么是上要么是下。所以说它有 50% 的力量来源于镜上，你首先有一个坡，有一个斜的路在那儿。第二呢，往上走的人就说这是上坡路，往下走的人就说这是下坡路，就是另外的 50% 来源于我去认定它是上还是下。这就是说我们说这条路是上坡路或这条路是下坡路的时候，首先有 50% 是来源于一个斜的东西在那儿，另外的 50% 来源于我去认定它是上，我去认定它是下，这就有了 50% 的力量来源于向上有自信， 50% 的力量来源于我去如何去认定它，这是自序派的观点。但是来到了应承派呢，应承派认为说应承有四种不同的应承见。第一个就说应承圣者当灭事物，定灭事物之过患，这是第一种我待会儿再讲。第二个应承的过患呢，是应承世俗地堪为理智所堪忍之过患。这个呢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说如果说你说的这个瓶，你或者你说的这个坡是事实上以自信成立的，那么我去与现在我的意识去寻找它，我应该能够找得到这个坡，它成立坡的这个斜的点是在哪里。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这个斜的坡，我们把这个坡是由那么多的小石头啊土堆拿出来，哪个土哪一颗土哪一颗尘埃和哪一个小石子是斜呢？你放在一个平面上它就是平的呀，所以你找不到它以自信成立的点，它仅仅是一堆石头以这样的方式来堆在一起了，所以它斜，它完全的仰赖于堆成一堆的这些土或者是微粒或者是石头，仰赖于这些不斜的东西而成立于斜，所以说这个斜无有自信，向上也找不到任何的自信。一般来说我们是标准的破法是这个破法，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中观宗的破这个呢，是以七项推理来破的。七项推理太复杂，我可以简单的来跟你讲，但是你可以自己去学。如果你要学教理，你就要完完整整的这么体系化的来学。七项推理是什么？我和他是说车和车的那些部件之间的构。七项推理是说一辆车嘛，车是由轮啊杆杆啊这些东西而组成的，那么就是车和这些杆杆是互相拥有，是等同于车髻。说这个髻子吧，有这个髻子，如来说的说，如来非运不离运，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运，是故无如来，何处有如来？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五蕴和如来的关系，也是车轮啊车杆子和车这个概念的关系，如来是仰赖于五蕴而成立于世间，还是五蕴仰赖于如来而成立于世间？如来离开五蕴是否会成立于世间？离开了如来是否有五蕴独立的存在？ 如来和五蕴是互相的拥有还是互相的排斥，如来是否能够离于五蕴以外独立的客观存在一个如来，都不是如此。所以说如来无有自性，这个偈子说的就是这个，说了七个角度，就是七项推理，这就是标准的中观宗的讲解。
对于开悟来说其实
没有意义，
多体观嘛。
对，没有意义。当然了，对于我们现在心中心而言，你如果要学我就讲，如果你不学你可以不用听，那我就不用讲这一套。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很多的佛教的知识，所以我想的话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刚才把佛教的四大宗派的主要的内容和主要的差别都先跟你讲，因为它 你的理论里边有的是涉及到小乘的人无我，所以我会将在的大乘的法无我来跟你讲。佛法里边有只讲人无我的，也有讲两种无我的。所以你刚才又提到了这个五蕴，五蕴的成立有的是认为有，有的是认为无，这也是不同的宗派，所以我延续这个东西来给你讲。讲完了，你新来的就是您有问题吗？有问题就可以随时问，他刚刚是回答他的问题，回答完问题我就灌顶了。
老师我就想咨询一下，像平时我们在坐下观照的时候，
坐下观照现在说不上，为什么呢？坐下观照不是一个通用的概念，坐下观照心中心的坐下的观照和观心不是一个法门。我们可能会在佛法里边会看到观心或者是看念头这一类的法门，这一类的修行的方法，或者是默照，在禅宗也有这种修行的方法，也就是看着自己的念头不起，起了以后觉破，起了以后觉破，起了以后觉，这不是心中心的观照。心中心的观照是只针对于六印一咒，在修行六印一咒有了相当的力量了以后，自然而然出现的那一种情景，出现的那一种心境。而我们通常而言，在六字明，因为你修过六字明，修六字明的时候我们都不提观照，因为修六字明不会出现观照。而心中心的观照是单独的，心中心六印一咒不共于其他法，修了以后才会由于咒印的加持力出现的一种心境，特殊的心境，其他的法不会出现。所以在修六印一咒以前都不提观照，而观照的这种概念有可能会打扰你修行心中心的六印一咒的初步入手。初步的入手是一切不管，只管咒语。难就是难在这个只管上。我们一般听到说只管咒语都觉得说啊好容易啊，那我就只管咒语。但是这特别的难，难在哪里？难在只管，也就是其他的东西都不管。我们的习气就是自古以来无始以来都要管的，你忍不住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要去忍住它不管是不容易的。难就难在这个只管，只管咒语，就其他的东西你能把心都给它歇下，心能够空空的。就我每天那两小时里边一上网，那什么身体啊啥我都没注意到，我到底有没有妄念没注意到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观照不知道，什么是观照我没关心这个事情，我没操心这个事情，心里边压根没这个概念，这个是最容易上路的。通常而言概念越多越需要前期的打坐的时间越长，因为你通过这个咒印的加持力逐渐的会把你心里边的那些概念一点一点的变淡，但到最后以后你不大操心这些事情，想不到了，关注不到这些事情了，初步的修行才开始上路。而这个修行初步的修行上路了以后的一段时间，你在座上养成了极其强烈的只管咒语的那个习惯，你的心的那个趋势在坐下的时候，你那咒语一拿掉，那个心还是保持在座上一样的那个心态，那就是观照。观照不是具体的去做件事情，观照是基本上非常接近于无为，无为就是没有操作。而我们说的观心法门它是有具体操作的，它的那个具体操作是看念头， 看着念头，我们是不看念头的。你可能会看到元婴老人有的地方会说看念头起处，看念头起处的这个话是对于已经明心见性的人，念头的起处就是佛性，也就是让你一直连着佛性，那就是保证的功夫，换一个说法而已，那不是看念头，我们不看念头。说完了，观照的事情先端正一个啊，观照不是说具体有个操作，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断停这一类的，这种别理他配这一类的说法，这是扩大了观照的外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坐下，我们现在会遇到越来越多的人坐下一直研究这些理论，一直在思考我怎么去观照，那么就会让你的心变得特别的活跃。在坐下就是思考佛教的理论和思考你世间的，比如你炒股也好，思考这些东西也好，思考你这些我今天要吃什么呀，我怎么跟人去斗争啊，我怎么他又不喜欢我，我又不喜欢他呀，就是这一类的这些世间的事情，从心中心的本质而言是一回事。我们要让这些事情在不影响你生活的前提下尽量少去管它，去不要操心这些事情，初步就是让心不要那么的活跃，这个在开始的时候是必须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必须的，当然到后期的时候你不是说让你压住它，是让你不理它。这个里边有很大的区别，心中心所有的法在坐上的时候都让你理咒语理咒语理咒语，而不是去压念头压念头压念头，起那个念头是随它起的，但是你一直圆咒语一直圆咒语一直圆咒语，所以说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那个念头起它自然会息下，这个自然的息下和你让你去说我不起那个念头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你今后是可以起的，而且起的更多，这个是你度生的手段，你今后在明心见性以后这是你的启用，你不能把它压住，不是说不起念而是不理它，你不理它的这个过程里边会有一段时间，是不是敲着你的眼睛你换个地方，我看你们他们俩的那个位置都
不管师傅你家里的老师他们枪的
有不枪的地方
啊，就是在前期的过程里边初入手的这个过程里边你不理那个念头，它会有一段时间那个念头是不动的，也就是你只要是静静的定在那儿，它必然会出现四禅八定的境界，但这不是我们要求我们追求的那个目标，我们都称其为路上光景，也就是你沿路走的时候啊，它有这个事情，它有这个事情就有这个事情，刚好你走在这个大路上，我旁边走过一个人，你认识他和不认识他没有什么区别，你也不用去分别他是谁，所以说我们修行的过程里边遇到了种种的境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来问说这到底是什么，你管他是什么，就像你路上见到的人你一定要问他是谁干什么的，你管他是谁不必管他，就是叫路上的风景，他过了就过了，这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他是必然会出现的，你只要是坐在那儿不动，逐渐的心会细，越来从粗的心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它就会出现定的这种过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的观照呢是在，因为为什么呢，我自己是做过实验的，我自己为了验证我这个实验，我们为什么不管是三代的祖师也好，还是齐老师还是我们也好，在修六字明我们从来都不提观照，我们不会要求修六字明的，即便这个修有的人他就是不灌顶，他就是要修六字明，他就按每天两小时四小时八小时这么来修六字明，但是我自己是做过这个实验，我自己就按照心中心的这种方法来修六字明，每天两小时甚至每天四小时六小时这么来加做来修六字明，都没有出现过心中心修六印一咒那样的那种心境，没有，所以我明确的告诉你说修心中心这种观照，也就是我们说的心中心的正行，真正的修行是那个观照出现，是六印一咒的咒印的加持力和其他的修其他的法不同的力量才会出现的那样一种特殊的心境，那种心境是自然出现的，不是说通过一个手段我坐下怎么去弄，当我们想断停这一些呢，就是让你初步的心不要那么的活跃，因为我们的习惯都是在坐下一定要找个答案，而我们告诉你是不要那个答案，对的都不要，更别说那个错的了， 就是你要追求一个答案，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我这个理论对不对啊，我们都是这样，你这个理论是错的，但是对的那个我也不要，我不理这个问题，我不随他，我不去想他，就是让心不那么的活跃，初步的时候是有利于你打坐的，因为坐上坐下它相互会影响，所以你坐下心不那么活跃的时候，你坐上更容易只管咒，更容易只管咒。你坐下要是思量太多，琢磨的太多，或者是佛教的理论体系太多的话，你很容易在坐上，哎，我这样是哪样？哎，我这样是哪样？我这样不知道是哪样？那我问问这个到底是什么？你的毛病会多，事儿多。嗯，说完了，你继续问。
我刚刚只是说了一半。
哦，你接着说完嘛，我就是先把你的关照的这个概念先建立
起来。像平时坐下以后，会起一些念头起来的时候，也不会刻意压它，就是立马转到六字明上面去。这样的做法也
可以，你修六字明这样就可以，但是修心中心这样子就不行，因为心中心坐下不念咒语，不念咒语，心中心的坐下的正经是关照，在我刚才所说的这一种特殊的关照的境界心境起现之前，不考虑坐下，不考虑关照这个概念。我跟你说我自己吧，我自己在修千座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关照这个词，我听都没听过，因为我自己是在国外长大的，我修心中心也是在国外，所以我看到的书很少，看到的心中心的书很少，当时所有的书里边都没有关照这个词，我自己的老师齐老师也没有跟我讲过关照，我就是单纯的打千座。但是呢，我回国来以后，让我传法了以后呢，大家都在讲关照，所以我才回过头来回忆我自己修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境的变化，我用我自己的经历和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告诉你的关照是什么，是这么一个概念。可以不理解，可以不了解关照，也可以这么了解，我们有时候说不关照，别管关照的事情，有时候这么来说，别管关照的事情，就为的就是你琢磨的太多反而没法关照，关照是不是一个操作，不是一个操作。
那意思就是说你在修这个什么
前座
啊，对，这个前面平时就不管，如果他自己关照到了那就管他。
我另外一句话我就要告诉你，不要你的习惯是什么呢，注意我是什么，或者我总结我自己，关照不是总结我自己的，关照的时候，真正关照起现的时候，并没有我知道我的境界是什么这种念头，它总结不出来的，这在前边，在关照起现的前一段时间里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老是关注我是什么情况，我为你说道理吧，不说经验，不说经验，一说经验你今后又去套这些感受，一套又过头。这个里边呢，当你注意到我现在是在关照的时候，这个里边就有一个能，我能注意到我是关照的这个我，和我所注意到的我的境界，我现在的这个境界是在关照了，能和所对立起来了。我们要的就是要能所脱落，你一直提着它就不会脱落。所以我们真正说的关照是关注，不关注，啥都不关注。没有意思，在这里根本没有说我说关照是什么意思，千万在这儿把你的念头截住了，你要习惯的就是不要因念而生念，就是念念相续嘛，讲一个道理，我说张三的时候，你说张三的意思是不是李四的那个亲戚，我说我马上回答你李四的时候，你就说李四是不是还有一个亲戚叫张四，这就不行，你一定要有一个习惯，忽然的我念念相续说哦，我不想，这个是我们称其为始觉佛光，我们习惯的都是念念相续，但是有个好处呢，就是打坐的时候你打着打着初开始的时候妄念纷飞的时候，你会哎我不想了，就这一回念的临渊解码的，哎管他们不想了，这个我们称其为始觉佛光，这个是修行才会有，不修行不会有。我不想了，这个好，截断那个念头，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停断，要在这儿上下功夫， 所以说你看关照有一个二祖曾经说过一个方便关照，也就是在正关照起现的时候，方便关照，方便关照是干啥呢？一天就是说，哎呀，我有时间，说停，妄缘放放下，啥都不想了，不理他，啥都不理了，放下，过个三五十秒，该干啥干啥，一天断个二三十次，就是要练你这个悬崖勒马的这个力量。这个关照，万缘不管的这个放下，也包括了对于关照的放下。还有啥？
就是不刻意
啊，
就是不刻意，不要
就是什么
刻意的去关照，
忘了关照这个词吧。
对对，忘了关照这个词。
嗯，
就
是不
是
有意的关照，也不是无意的关照，你就当没听过这个词，这个词跟你无关。
他自然知道了，就
没有自然的知道，不会知道的。嗯，不存在知道，我修完天座了以后，我才知道关照。我实话告诉你。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关照，修完仙座很长时间了，大家都说关照，我才知道关照，不存在知道，不需要知道。还有啥呢？如果没啥，我讲心中心的修行呢，我们说以禅为体，也就是心中心的修行，我们要统一的目标，目标还是以禅宗的明心见性，这个是心中心的核心。但是发心呢，我们发心的不是我明心见性，心中心的仪轨里边的最后一句话的回向和前面的发愿都是大概的意思啊。我可以我不具体的说，就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们的发心都是救度众生。这个点上一定要调整自己修行的动机，我的修行的动机不是我明心见性，我明心见性是手段，我修行心中心为了是什么？为的就是救度众生，除了救度众生以外，我其他的都可以不要。但是救度众生呢，我现在显而易见是做不到，我救度我自己都救度不了，所以我必须要圆满我自己。圆满我自己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直取佛陀的正觉果位，以此种方式方能够将我真正的圆满，而能度化众生。所以我明心见性是核心的手段，而救度众生是唯一的愿望。在修行心中心的时候，必须每天的发心的时候都如此调整自己的动机。我们经常可以常见的，现在修行心中心的人，大部分人念这一句话的时候，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都是念过去，念过去了以后，心里边真正的愿都是我明心见性，这不行。如果真正的发愿，愿我明心见性的话，你最多证到的是阿罗汉果，无法证到佛陀的正觉果位。所以不停的每天如此的调整自己的修行的动机，这是一个核心的，核心的是明心见性。好，我们以密为用呢，我们有一个咒语和六个手印。修行的方法呢，前边的六印都是每一印打八天，每一天两个小时，坐上只管咒语。难就难在只管二字，是不是只管咒语都不能去管。所以说我们像老是讲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总是有人在担心我是不是只管咒语，这个念头截断他今后。除了这个以外的其他的那些通常常见的初出的都会管身体，一于五根眼耳鼻舌身，会管一于五根的东西，问题也是一于五根才会产生。我身体这里有疼啊，那里有不舒服啊，对不对啊，好不好啊，会不会出问题啊，会不会得病啊，会不会让我死了呀，会不会身体不好啊，是不是气脉好啊，是不是气脉坏啊，等等这一类的事情，一于五根。修行一段时间以后呢，不一于五根呢，完全脱离开五根，会一于第六意识，纯粹的 思想类的，比如说我定啊乱啊，我脑子又很乱啊，我今天是不是入定了，我又看见了什么呀，我又想到了什么呀，我定中哪个菩萨又来跟我讲什么话啊，这一类的东西不是跟五根相关的，但是是在你的心里边所显现出来的似乎是真实的这一类的东西呢，是第二步的会显现出来的妄想，它比刚才一与五根的粗直而显现的妄想较为细一些，这些东西有时候会如同像真的一样，有时候呢很虚妄，不管它如何看起来的真实，它通通都是你的妄想。在此之后打坐之后呢，久了以后呢，这些妄想都会息下，以后心动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动是没有内容的动的，这个动是可以看见的，这个是自己修行的时候可以去体会，这个洞可以看见的时候呢，你仍然还是只管咒语，到最后这个洞也不动的时候，一个念头都没有，但是并非是如同死物的时候，这个是镇定，这个镇定现前的时候，有时候会混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因为它一个念头都没有，但是呢又不是死的断灭的，这个时候呢会误认为这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里边呢有细微的能所，这个能所就是我知道我的这个境界是一个念头都没有，我也知道我自己不是死的，这个里边有细微的能所，而这个境界陨落的时候，这个能知道的能和我所知道我的境界是如何的时候，这个陨落的时候你的佛性现前，所以说它不在你的理解里，你也不要企图去理解我说的这个话，不要去想象，想不出来，想的东西是在你最初的那个妄想里边的想出来的东西，这就是说在你初初入手打坐的时候，你想象这个明心见性会是个什么样的感受，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的这种思维，在最初开始打坐的时候它就应该要断除，通过修行的时候它就不会起现，那么在最后这个境界陨落的时候，你佛性出现，佛性显现的时候，它既没有我能去看我现在是什么样的这个能，也没有我所看到的时候我一个念头都没有，但是我非同死物，这个境界你总结不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也不是死的，也不是死的，这个只能是为证了之，为证乃至，只有你自己去证。但是呢这一条路呢不完全是人人是走这一条路，因为这一条路现在看起来呢很多人是走不了，这需要强大的定力，我们现在的修行的人就好多修行千座的就一千座都在打妄想，很可惜，也就是想的太多，理解的太多，一直在考虑我是怎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一直在企图理解，这就是导致你修行连粗妄和细妄都没有办法息下，入定可能就是都很少，可能入定都很少，这是见到的很多的心中心的人都是想一直在习惯了打着妄想念咒语，而他不认为这是打妄想，他认为他在精进，他在学习，这是很糟糕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说初期忘了你的学习，在前边的一段时间里边不学了，以前的那些也不理解了，我说的这些也不管他，张浩说的这些东西我不管你说什么，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就是只管打坐了，初期先如此是有利于修行上路的。那么另外我刚才说的这条路是以极强的定力打开，另外还有一条路呢，就是我们初初的修行的时候，修行到以我自己的经验大概是100多座的时候，我自己出现这种现象，也就是我坐下正观照起现的时候会愣住了，这个愣住呢，你别现在有去想着愣住了是个什么样子，你别去想了，我就不讲这个东西，大概出现的我自己出现的就是只管咒语，我自己的修行的时候我不没有佛教知识，我是一个学基督教的人，我是基督教出身的人，我们家也没有人信佛教，我没有任何的佛教的知识，你们在座的人现在的佛教的知识都远比我当时修心中心的时候多得多得多，我没有任何的佛教的知识，所以我让我打坐我就打坐，打完以后大概
我现在在回忆的话，大概是在100多座的时候会出现坐下观照，而那个坐下观照我就不讲现在那个是啥感受。出现的时候呢，显而易见它不同于平时你打妄想，但是你并不是说我不想，你照样该干啥还是干啥。比如说我自己出现的时候是我正要快要期末考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该去背书还是背书，该去考试还是要考试，该去想这道题怎么做还是要去想这道题怎么做。所以说你别去琢磨那个境界，琢磨不了，你就是去观打坐，只管咒语，就是最好的修行，依这一条路来修行。这个出现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边，尽量的延长它，既不去打，这就是我们说的不打妄想，不妄想，就是这种不妄想的这种境界到底是啥？为正乃至，这不是说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这么去学着去做，学不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心中心的正修行。必然是修行心中心六逆宇宙才会出，你不修行心中心的六逆宇宙，我修其他的法就没出现过，就没这么过。你就这么去修行，一般来说我自己是100多座，有的人300-500座，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在300-500座的时候，那么在坐下的这种环境或者是这种心态下磕着碰着，听到某一句禅宗的话，或者就如同禅宗的那个那什么香岩禅师，听见那个石头敲竹子的声音，听见个鸡叫，豁然开悟，就明白过来。这是以少分的定力和极强的慧力气入，也可以，这也很有力量。这个力量来了以后呢，后边就是出习气的事情。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但是这两种方式呢，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初步的指望、希望的功夫得有。一点都不希望而明心见性，理论上是可以的，从佛教的理论上这是讲得通的，但是我没有见过。我问过齐老师，齐老师说他也没见过。齐老师跟我说他没见过的时候，他说他也问过元婴老人，元婴老人说他也没见过。也就是说至少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代，众生的共同的共业和共根器，没有这样的人。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禅宗的登录里边记载过的广额徒儿，这个人是唯一的一个。在此之后，即便是禅宗的那些大祖师都没有过。所以说别期望于不做希望功夫，希望的功夫好像我出现奇迹，没有奇迹，把自己寄托在奇迹上是确实不太明智的一种做法。所以呢，我通常都会告诉大家先做希望的功夫。希望的功夫是啥呢？希望的功夫就是只管咒语，把其他除了咒语以外其他的念头和其他所关注的东西通通的改变到这种关注其他事情的习惯。逐步的你不太关注那些事情以后，就养成了一切不顾的这种心态。这个习惯在坐上养成了以后，坐下把咒语一丢掉，在这个纷繁的娑婆世界里边，发生这个事，发生这样那样那个事，遇见这个人，遇见那个人，我照样能够一切不管。这个心态很有可能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几率就很大了。到这儿，即便不明心见性，也得解脱，这就是修行功力。我们有时候会把明心见性和修行的功力，好像我累积那个东西，像我们看小那个武侠小说一样，练气筑基，或者到元婴期啊什么的，我累积我的功力啊，学满了，吼，我升一级，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会把明心见性理解成这个，但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努力就可以达到的。这就是归峰宗密禅师说的。妄念若起，皆不随之。是人临命终时，虽有终因，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你注意，这里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点有终因，第二随意寄托。随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都不是随意，我们现在都是随业力的系缚。我们现在投胎，谁是能控制得了
我要去哪儿，或者说我要去兜率天，不是的，我们都是被业力所缠缚着的，完全不自主的，是被业力所控制。但是那个时候，只要你我刚才所说的妄念若起，皆不随之，那是随愿力走。你要去天上就去天上，你要来人间就来人间，而且你来人间你是可选择的，你已经从业力的系缚里边脱离出来，你自己那个时候是有神通的，也就是说你到临命终时一死的时候，立即就有中阴身，中阴身一出来，五通俱全。这个不是说要通过修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中阴身的时候都是五通俱全，所以他有细微的神通，小神通是有的，他知道他下一世投来哪里可以听闻佛法，这个神通是有的，所以说他可以选择去投胎，或者是选择说我不投胎，我到兜率天去，随愿。这个时候没有明心见性，他是有中阴身的，没有解脱，但是已经从业力的系缚当中已经脱离出来了。业力系缚你的根本的方式就是妄想，你止不住。也就我现在说的难就难在这儿，难在你是管上，要在这个上边下功夫，这不容易，包括我自己也做不到。我不是说我以前和你们一样，你们可能有的人是看过我跟齐老师的那个通信，开始时候也是这样啊，身体疼啊，哎呀，手疼啊，脚疼啊，我，哎呦，我哪里的气又哪里又怎么了？哎呦，我又是出什么光明了？我坐里边那元婴老人在定中又来跟我讲话了，我哪天又定中又什么境界？我认为那是在兜率内院里，我怎一样的，都是的。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朝这个方向上去努力。我一生修行得意这四个字，只管咒语。这是在我们修行的时候至关重要的，其他的随着只管咒语以后都能够自然而然的达到，唯有这一点把握住了。而这个只管咒语的这个力量不仅仅是在你前期有用，包括在你后边出息期，你没这点力量做不了的。也就是这个脚劲儿，你在前边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功不唐捐，你总觉得我没有明心见性，这个力量今后会显现的。即便你今生不明心见性，你下一生这个力量还在，就跟禅宗的那些人一样，他下一生再来，他那话头一提就起，这种人也有。或者是像我们见过的心中心有些修行的人，根本没有昏定，直接一上来一打坐就是正定，上来就直接就正定，他就说他从来没有定过。他前面的那些昏定的那种感受他一点都没有，他上来就是镇定，这种人也有，但是太少了，太少了。所以我大概的把这个心中心要注意的修行的这个前面的一百座，每个印修八天，六八四十八天，顺序的修，不能跳，一二三四五六顺着修，每个印修八天，六八四十八天，然后再来一轮，一二三四五六，两个四十八天加起来九十六天，就是两轮。我们称两轮也称百座。这个百座你要凑这个百这个数字也行，不凑这个数字也行。因为百座这个词啊，都是近十来年大家才提的，在以前都是提两轮，没有提百这个字。所以现在呢，也有很多人要就听了这个百座这个词呢，就好像是老是纠结这个百。你要就给他凑这个百这个数字也行，不凑这个百这个数字。两轮也行，修完了两轮了，你记着第二天就修二印，那一天是周几你记好了是周几，比如说那天比如说是周三，好，你周三就修二印，修完二印以后剩下来每一个周三你都修行二印，修二印，其他的所有时间所有的手印都不修了，只修四印，每一个周三修二印，其他剩下的时间全是修四印，直至千座，主修的是四印，每周修一次二印，其他的都修四印，就没啥了。说，
嗯，
其他还有啥？
就是一周七天就修二印，其他都是修四印，
对，
就是那九十
九十六，
哦对，
那九十六天是两轮六印。 一个手印修八天，所以你六八四十八，两个四十八就是九十六，是这么算出来的。另外一个要讲的呢，就是我灌过顶以后，你们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我们之间不成就师徒关系，我们师兄弟相称，你们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我的灌顶仪轨是请元婴老人来给你灌顶，好吧？这个是说清楚。另外一个很容易在这个上边误解的，就是好像灌顶了以后皈依上师是皈依一个血肉之躯，并非如此，绝非如此。灌顶的时候仪轨里边是这么来写的，自化为毗卢遮那佛来为你灌顶，所以不是我为你灌顶，血肉之躯的人都不可堪皈依，你真正要皈依的永远都是你的自信上师、自信佛、自信法、自信僧。在因地的时候，我们会对皈依佛法僧会有象征性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呢，在汉地和在藏地和在大小乘不同的宗派里边会有不同的诠释的角度，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是统一的。比如说皈依佛就包括小乘里边就是皈依佛陀，就是那皈依那个大阿罗汉的佛陀，但是在大乘里边呢，除了皈依那个大阿罗汉的释迦牟尼佛，我们同时还皈依的是十方三世的诸佛。作为十方三世的诸佛的代表，我们同时也会皈依佛像，所以所有佛像的东西代表是佛宝。那么你不能升起这个佛像，视它为商品之想，这是你的皈依戒体，这个是重点的皈依。而皈依法的时候，所有的一切法，重点还有一个，在佛宝里边，我们通常汉地的时候解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佛宝里边通常除了释迦牟尼佛和十方三世诸佛以外，通常还会包括了大乘见道位以上的圣者，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以上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就可堪你皈依，他是归为佛宝的这一类。但是在有的宗派里边呢，会把它归为僧宝的一类，称其为圣僧宝。所以在皈依僧宝的时候，我们又说皈依僧宝自信僧，但是在代表上我们会有世间的僧，比如说团体的僧，四个以上的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在一起诵戒布萨，一起念戒律布萨的时候，这个团体就称为是你可堪皈依的僧宝。所以僧人会犯错，僧宝永远都清净，你记住这个话。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这个社会上有的僧人是犯错的，是犯错的，但是不能因为说僧人某个个别的僧人犯错，我们就说僧宝不可堪归，僧宝必须归依。所以现在我们有个开玩笑的二宝弟子嘛，二宝弟子就是归依佛、归依法、不归依僧。但是作为归依僧宝的代表，僧人的衣服和僧人的器具一定可堪你皈依。所以有僧宝在的时候，我永远都是先阿弥陀佛，完了以后经他允许我才会讲，他允许我讲法我才会讲法，这是佛教的规矩。也就是有大僧众在的时候，或者是出家比丘比丘尼在的时候，白衣要讲法必须他同意，他同意我讲，我在这儿讲是合乎佛法的规矩的。如果他不同意，我白衣在这儿就咔咔咔一通讲法，就不合乎规矩。所以但是出家人呢，可堪你供养，我不能供养，你供养我没有好处。但是出家人是众生的福田，你去供养他，他今后他要证八地的时候，你必须要证出地，你不证出地他证不到八地。你必须要证，所以他必须生生世世的找着你为你说法，他吃你一口饭，他吃你一口饭，他今后是要还你的。怎么还？他必须要为你说法，他只能以这种方式为你说，来还你这一口饭的债。你必须要证出地，你不证出地他证不了八地。这就是佛法里边就是这样的。 你问我为什么这样，反而如是，经典里边记的，经典里边就这么说的。所以你供他是有福田，什么福田啊？你供他 一口饭吃，你今后换来的是你的解脱，这能比吗？所以说百千万算数必欲所不能及，从这个因啊，他就吃了你一口饭，但是他最后要还你的可是解脱呀，这你可是占了天大的便宜。所以说你供养他是对的，供养我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璎珞经里边明确的说，十种邪命，就像我这种人，我没有出家，但是我以说法为生是邪命，邪命，所以我绝对不会贩卖佛法，我不会。我们要是没有这个关系啊，你请我吃个饭啊，你给我点东西，我觉得这个不是啥大事儿。你给我一包什么糖吃吃啊，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只要是在这个因缘里边，我为你说法，所以你给我一颗糖，我一颗糖都不吃你。我顶多就是喝几杯水，顶天如此。所以你供养我不是件好事儿。我如果哪一天要收灵官，我先出家去。我出家去，我就理所应当的就应该收。为什么呢？他不是生产业啊，他不挣钱呢、啊，所以你不供养他，他就活不下去。所以出家人必须收。为什么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呢，阿难和迦叶两个出去化缘，一个呢就是只收穷人的，就是说我是福田，他一个呢就是谁都收。佛陀说你只收穷人的你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造福田，任何人都应该来造这个福田，你就应该谁的你都要收，你不收你就不行。像佛陀在金刚经里边出去乞食去，实际上他已经证了佛位了呀。佛陀是金刚身啊，金刚身还需要吃我们那点肉，吃我们那点菜啊，他不用吃，他就是要去吃你一口饭，今后他要还你。还你的方式就是说法，让你解脱。说完了，所以这个事情上，大家在这个事情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皈依上师，即便你们会听到很多的在佛教界说的上师如何如何重要啊，如何如何强调这个事情，对的，没错，强调皈依上师的重要性和强调传承这个事情如何的不为过。所有一切佛法都是沿佛而来，传承一代一代一代一代怎么传下来，所以恭敬传承一点错都没有，如何去强调它都没有错，无论从世俗的角度上还是从佛法的角度上都不为过。但是视师为佛，将上师看作如同是佛一样，这个即便是在藏密里边都是无上部。但是即便在藏密里边，我们都会一直的强调这个事情，汝等诸比丘当善观无语，如念结魔经信受非为敬，这是释迦牟尼佛为那些大比丘众说的话。也就是说，你们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你们仅仅因为我是释迦牟尼佛就完全全盘的接受我的说法，这对我是最不恭敬的。对于我所说的教法，应该如同炼金一样，如炼结魔以及就是黄金，就是我们说的赤金，就是这个黄金到 24K 的时候，它自然而然的会微微的泛点红光，就不像 18K 金那样有点白白的那个感觉。赤金呢，就是要把杂质给它炼掉。释迦牟尼佛所以告诉我们说，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释迦牟尼佛他自己知道，他所有的教法里边基本都是佛经，他有的地方就是讲的了义，有的地方讲的就是不了义。所以你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即便是对释迦牟尼佛都如此。所以说，在对于我们这些人，或者是对于大师，佛教界的大师也好，任何一个人也好，我们都要以智慧的态度来看待他。现在佛教界和宗教界的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人傻钱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世俗的理智来判断这个事情。我会不会犯错？我会犯错，有好多的毛病。当我哪一天犯了明确的佛教里边的错的时候，一定要把我干掉。不能说因为说我是心中心的传法师，所以我讲的话要完全的全盘的，就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包括我，包括心中心的其他一切的传法师，我们讲的话都不见得对。你可以对应一下，如果不对，你就不应该听。包括我也好，包括这佛教界的大师也好，任何一个，包括连释迦牟尼佛也好，对于他所说的话，我们都应该
仔细的去看待，审慎的去看待到底是啥意思。对的，我们就如言如理可取的我们就听，没有道理的不一定听，就包括我自己，我就是如此的。在俱舍论里边说到了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个宇宙的那个宇宙观，显而易见跟现在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不太相匹配，非如言可取。我对他的解释就是说，他是表法的，他不是一个表现实的，不能这么去认可他。但是你说俱舍论就完全没有价值吗？错，俱舍论相当有价值，在三世纪时候，这个世亲菩萨所写下的一部巨著，把整个佛教的大小乘，主要当然是讲的是主要是南传小乘的一切有不可比波沙宗的思想讲的非常的清楚，这是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一部论点。所以说在这个理智上算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忠告，在信佛这件事情上不能够盲目，现在有很多的很盲目的。说完了吗？其他还有啥？如果没啥我就要灌顶了，灌完顶我就要走了。所以你们有想想，如果有啥问题就问，其他你们如果有啥也可以。
我没有啊，师傅。老师，我就想这个说这个宝刃呢。
嗯。
就是这个东西它来了，它不告诉你让来了，但是它你想抓它抓不它随时就走了。
境界就是这样。
怎么能保任呢？
保任这个事情呢，首先我们要先明白保任的东西是啥。保任我们现在来说，就保任的是佛性。保任的不是一种心境，有来有去的是境界，而佛性是没有来去。不仅佛性没有来去，连第八识都没有来去。八识都没有来去，去后来先做主供。我在讲八识的时候，一般人的解释都是去后来先第八识先来了，来了以后他说错的。去后来就做主公，第八世的相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第八世的相分，哪有来来去去，先来了主公，再来了你那个见能见的那个来来去去，才有主公，他首先就先是主公，所以他从来没有动过，所以他才有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是感觉。所以说保任的不是来去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升起落泄，所有的事情只要是升起它必然会落泄，你保不住的。能我们就算是那种大阿罗汉，他住在那种长久的定中，让这个我们的苦地的让极地完全的不升起，那个大阿罗汉住于那个定中，极地完全不升起，他的最终这个定都要出的，所以他必然要转到第八不动地上，更别说我们了。所以我们要保的是佛性，佛性它就不是来来去去的，来来去去的是感觉，有升起有落泄，即便是那个化空它也是有升起有落泄的。而那个化空的那一段时间里边，明心见性的可能性极高。在这里呢是说到修行的核心的这个化空不等同于明心见性，化空这个境界会出现，而且不只是一次出现，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忽然来，而随着你的修行它可能来得更为黏腻，而到后边你可以是一提念头它就能化空，这种事情是随着你的修行力量来的。但是这种化空和明心见性之间不是等号，要保的是那个没有来去找不到的不断灭的，理论上有但实际上没有。我这么来跟您说吧，你这么来理解，我现在告诉你说佛性实有，但你能找得到它吗？找不到，所以说不可得。但是不可得是如同死物一样没有吗？不，所以它不断灭。这个不断灭就是现摆摆的不断灭。我死了吗？我没，明明没死呀。但是你能找得出张浩是个啥来吗？找不到。所以它本来就如此，它不是通过修行如此的，要去掉的就是通过修行找个东西以为有实法的这一种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啥时候升起啥时候把它干掉，
这就叫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现前的不是个警戒，现前的是正念。正念无念，也非无无念。非无无念的那个意思，并不是化空的那个境界，而是把你那个错误的知见把它干掉。我不如此认同它了，这就叫修行的圣行。我啥时候认为有个佛性，啥时候提醒我哪有个实性的东西，好，剩下眉毛在这儿把尾巴截住了，在这儿不找出一个实相，实相无相，实相者即是非相，事故如来说明实相。到时候到事故如来说明实相的时候，转过来了，无相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吗？显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我不是在这说话吗？这就是佛性，听得见看得到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佛性是啥呀？就现在你这起疑惑的这个力量也是佛性，哪个不是？别再找一个，啥时候吸下你这个找的心，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就叫朗然现前。我不找了，现前也不要这个现前，吸下你这个找的心，这就叫保任。当我们一开始当然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我们的习气就是如此，还是要去找，这是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要抓个东西，不抓个东西不行，这个身体就这么抓出来，这个我就是这么抓出来，实际上本来就没有我。你通过为应成世俗地堪为理啊，应成世俗地堪为理智所堪啊，为理智所堪忍之过患。你即便是我，你去找他，我们的理智通过我们现在的分析去分析他都分析不出来，更别说身体。应成圣者定，我这个话怎么嘴又秃噜了？我刚刚都才讲的，应成圣者定堪为，应成圣者定灭事物之过患，应成圣者定灭事物之过，圣者定指的就是我们那个化空的时候，圣人定，也就是说我们明心见性的那个定，一切东西寻找实法都找不到。如果说我们那个佛性是找得到的话，那么证入圣定的圣者应该在圣者定那个明心见性的当下能够找得到佛性这个东西，然而在圣者定之中是空的，所以并不是说圣者在圣者定中把佛性给灭除掉了，是故佛性找不到，不可能保住一个东西。我们现在都是以有个东西的方式来解释佛性，这是因为众生的根器用这种方式才行，才听得懂吗？因为我不这样去解释，你说没有佛性啊，那没有佛性我不修行了，我还修行什么？那就不成断灭见了，坏佛正法了。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以有的方式来解释它，而实际证得的时候是一丁点的找不到，彻底化通了，哪有什么佛性不佛性这件事情。转过头来，元婴老人就问什么见性不见性，什么化空不化空，这个话是元婴老人对齐志军说的，什么化空不化空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保不保的到这儿说这里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的这些错误，我有时候会说这个话，保任是什么？我以前也说过这个话，你可以这么理解，提持着正念。什么是正念啊？啥时候有我轮回的这种思想又出现了，立即丢掉它，提醒自己就是一个，这就是正念。但是正念呢？正念是什么？正念是有一个什么念头吗？如果你以为有个念头，我要维持着某一种思想，维持着某一种境界，我又转过来说了正念无念。如果你以为是无念是一个空的境，我又转过来无念非无无念啊！我真的就转过来倒过来，都是针对您当下的那个心境。所以针对您刚才所说的那个话，我回你的就是那个来来去去的东西，这不是你要丢掉的东西。你啥时候想要去保那个东西，提醒自己我不要它。这是
凛然一绝，老人现前。现前的不是个东西，现前的正好是你那个不求不找，这是真现前。说完了，
阿弥陀佛。
这个九九宝刃跟我们初中开始修行一样，我讲这个讲的比较少，因为在你关照宝刃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心境的出现，这其中有三种不同的歧路，都是容易投身于欲界的歧路，投身于色界的歧路和无色界的歧路，这三种不同的心态会逐次的出现。我现在这里不，我就不讲，今后你要是有你讲了我才讲，你不讲我就不讲。我以前讲过一次在打七的场，讲完以后全是讲境界的，都把我那话你真的讲讲境界。我让他们以前袁荣把我讲的那个还整理成了一个稿子，我毁了，把它烧了，以前的录音把它删掉，不允许再放，没有任何的好处，不讲，我以后不讲了，这个事。你讲我才讲，你不讲，我一点都不讲。讲的都把它往境界上来。说完了还有其他啥吗？不拜我阿弥陀佛，要拜的只有那个佛，还有祖师，还有我说的佛法僧三宝，这个就是你们该拜的，拜我没有好处，拜他是可以的，拜他就是对的。
就是心说心里话，老师可能我真的我现在就自认为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其实哎呦，就是我是怎么接触心中心不是，就是在庙里修行的时候，就是你这种，因为密宗就讲境界嘛，
对，
就根本没有人来解答你的，就那种感觉是啥呢？哎呦，我说我就打坐的时候我就哭，就跟我说发信息，我说师父，我觉得我今生解脱无望，结果我哭的不行，因为我所有这些东西，他们所说这个境界，我有，我跟他们说，他说我没经历，我没法跟你讲呀，你说我当时不是？所以，哎呦，真的，后来我就跑西双版纳，不是我自己打坐，我就哭。就在那里哭，哎，我说师傅，我说我今天解脱无望，真的。
嗯。
后来我师傅逼得没办法，给我介绍嘛，才介绍的心中心。
啊，心中心。
对，我
是。这个是对的，好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当然，我所以，我有时候这个事情，我也会向大家来强调这个事情。穿上袈裟可堪皈依，但是穿上袈裟的那一刹那，不代表说他就一定所有的世间的事情都明白。我们有时候很奇怪，有的人会去找出家师傅说，我谈恋爱了，我要一些什么，或者是来找我问说，哎呀，我跟我老婆又吵架了，师傅怎么处？我没结婚，你问我东西，我没有经验，怎么？或者你跟你的孩子的教育我不知道，你这些事情你不应该问我，我不知道。或者是问出家人，你的什么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我哪里有什么气脉又不通？我身体怎么不好？应该怎么？出家人，你身体不好，你问出家人，你问我，那我身体不好了，我也是问医生啊。出家人身体不好是找医生啊，所以身体不好找医生，不要找我们，我解释不了那些事情，我不是医生。就是这个，我们好多都很迷信的，是吧？师傅，你可能接受的这些更多。就身体不好，问问师傅，哎呀，身体我身体不好了怎么办？你是要念咒语还是要啥呀？
而且现在很多啥现象，这些出家人呢，就是居士供养得看你这个居士，哎，瞅着你有大福报的人，是你渐渐
有钱的，我就来跟你多来点儿那事儿。
而且
没钱的，我就不来那啥。
你供养我，我就收。你如果这个身体不好，你供养我还不收
呢？是的，有这个事情。
身体有病的，比如说像老年，尤其老年人供养，他们根本不收，一个个刷刷刷过去了。但是我不行呀，他就跪在那里，哎呦，我说快起来，赶紧起来，就师傅收下吧，收下吧。我说我肯定收下。就是很多人根本就是怎么我不收你那个身体不好，年龄大了，我根本不收你。
应该有。但是其实上这一点上，我就比较佩服的是，因为我和元婴老人，我没有长期的跟元婴老人打过交道，我打过交道就是齐志军。齐志军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跟他打交道的人有很多是很有权有势的，非常有权，那就是在中央的那种都有，或者是说很穷的，没有啥都没有的那种也有。但是他无论是对哪一种人，他这个人都是淡淡的。我认识他，从我认识他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是看着过来的，我很服气。我为什么会认他做师傅认得那么准？
我曾经也是跟你一样，我遇到的事情我跟人讲，我这个人是心眼很多的人，我就是讲一半，我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后边的那一半我就不讲，我讲完了我阿弥陀佛，你要后边的接得上，我就知道你是知道我在说什么，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我一听他那个讲的根本不是一件事情，阿弥陀佛谢谢师傅，我就转头我就走了，先走来好吧。我跟齐志军讲的时候，我讲完前半我就等着了，我是写邮件给他的，我当时不认识他没见过，写完以后他回给我的邮件就是你说的这个我也曾经历过，是不是还有什么，后半边他给讲，我一看好了，这可是找到了，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后边就接着跟我讲，不可挂碍于此，那既然他知道不可这个事情，而且他也说不可挂碍于此，那我就要问他如何不挂碍如此吗？我是从这儿我才相信他的，要不然我找他干什么？介绍我找他的人是南老的弟子，我原来很小的时候我就找过南老灌过顶，南怀瑾。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我爹妈都不知道，我爹妈是给我一笔钱在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我比较有福报，我那银行里边的银行账户里边永远都有钱，我从来就没操掉进过钱，是小时候一看南老那时候在义乌双林寺身体已经快不好了，他在闭关在打气，其他人打气他在闭关，我自己悄悄的买了一张机票飞到那个地方去，当时我在上初中，就是中国的初中，那时候叫三年级嘛，就是过去灌了个顶，第二天又走。但是呢，灌完顶以后打坐呢，我也打不下去，我就不是一个打坐的人，就打不成坐。我这个人，就是当时那时候让念念咒已经不错，我就是让我念的那个准提咒，我就念念准提咒吧，就是这样。但是我打不住，你让我打十分钟，我坐在那儿我就浑身不舒坦。但是我是心中心，我就打得下来，所以就是人的因缘就是这种事。我都没有考虑过我做不做得了两个小时，我根本没有考虑过，一点这种念头都没有。告诉我念咒语和手印了，好，我就学学咒语，学学手印，就这样，反正不到时间就不下做嘛。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弄一下那个钟看看，搞一下脚整一下，时间还没到啊，哎呦，我就是这么熬出来的，反正不到时间不下做嘛，熬的嘛。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就很难熬啊，就是五分钟十分钟，哎呀，怎么才过了三分钟啊，过两分钟感觉好长时间就整一下，哎呀，我才还有十多分钟，就是这么熬出来的。所以说我知道的切磋就是要熬，要熬。说的那些境界每个人都可以说的很高大上，但是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修千座的境界特别的高大上，上来就高大上，一直高大上，到从头到尾都是高大上，我都很怀疑。因为为什么呢？这跟我自己修行的我自己的经历不相匹配，所以我就会怀疑他那个是说假话，我就觉得他可能没好好修。事实上经过那么多年，我觉得大部分说这种很神的这种打千座基本上都是断座，今天修两座，过一段时间又修两座，他说他修了200座，真的200座是分10次打下来的，没有用的，等于一座都没打过。打坐是一定是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不好，逐渐逐渐的呢，你在千座前后你就不太在乎好和不好，而不是说一直都好，这就是千座心态越来越稳。你不在乎好或不好，逐渐的你就不会注意到我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呢有一种什么，就是他们建一个群啊，大家在这个群里边呢就会有一种习惯，哎，我每天修行，我每天打坐，我每天打卡，打卡完了我还有一类人，他就会习惯性的每天都要总结复盘一下我的修行的情况和老师汇报一下。他把这个事情都搞成一种世间的那个一种世间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每天做完了以后我复盘一下我今天的事情，我吸取经验，这样好的我就发言，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样子。实际上不是如此的，坐上不要学着不去注意我怎么样，不要去注意我的情况，当你去注意到我的情况的时候，能否已经提起来了，这非常的细微，你也不要想着去排斥它，你排斥不了。就好比你们现在坐在这里，看见张浩在说讲话了吧？看见张浩讲话，这个能和所都已经成立了，这个你看到的就是你的所。 所成立的时候能已经成立了，这都不是你念头里边出来一个能出来一个所，不是的，它是具生以来就成立的，它太细微，所以学者不去关注我是什么情况，延续到坐下呢也不要去总结我怎么了，学者不去总结它，不关注它，久了以后慢慢的这一类的关注会越来越浅，越来越浅，浅到一定的时候它会有一段时间不起作用，一段时间不起作用的时候，那不就是能所双亡吗？能所双亡的时候是啥？就是你的佛性一直在现前，佛性现前的时候，有的人就能够一肯肯定，也有的人不肯肯定，他就是抓有相的，抓有相的这种也有，我自己也抓，就是这样的。但是呢，那个今后再说了，说完了还有啥？
就是以前，很多年前，好像是十几年前。
啊，看阿弥陀佛，这是修完签做的吗？
他没有，
好多人都是教。
啊，大哥从头开始来的，是吧？
咱哥不开灯呢，你们？
哦。
啊，忘了。
都进入到这个最初那种状态了，没有？
忘了。
然后
他
就说，他说什么时候都是老师有观影的时候，师傅到的。
我们刚刚讲的都讲完了。我们现在要灌顶了，
就是说他修到700咒了，又修不下去，又停了，就修了200。
你说，你不用再次灌，蔡老师灌过顶了以后，我们也认了。
我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说是要重新灌顶，我的意思呢就是再来点主食
加持一下，
然后链接一下，因为我老是
没有用，别往这个外边来找这个东西，
哦、
这就是修行会断坐的主要原因之一。找个力量，修行一定是靠自己，靠外边的力量一定会断坐，把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力量依赖于外边谁给你一个加持。修千座靠的时候，我刚刚跟他们讲修千座靠熬，但是对于你而言修千座只能是靠坚持，靠外边的力量靠不住，任何力量都靠不住，神通敌不过业力，你的业力起现的时候你都随着那个业力去，那当然不行了。千座里边一定会有几座，一定会有几天是太修不下去了，非常烦躁，一定会有，人人都会有，一定会有那么几天，这就是你种子翻腾起来的时候。那几天你别管它境界是怎么样，管它是什么境界的，那个境界可能那个打坐就是打的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追求定在那里，那个定定的神神的那种，按照那个标准来讲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境界。但是那个东西只要你坚持下去，那才是真正的力量。那个力量是我管它好不好，我就这么做。这个力量是真正的力量，为什么呢？这个力量你找得出来个具体的内容吗？找不出来。但是这种力量是可以穿透生死的。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今生这些人来修行佛法，既不挣钱，又不能当官，还耽误时间，大部分时候还要倒贴一大堆的出去。但是我们还是，你说是具体为了个什么事情，有什么好处来信的吗？根本不是。但是你就是就像我这种人，我是在国外的这种家庭，这基督教的教会学校，但是我就是一看佛法我就觉得我就乐意，就是千难万难我乐意，就是这种吧，是你80田里边的愿力，这种愿力是透过生死去的。这具体能要说出来的具体的内容，我是为了什么打千座，我是为了什么信佛吗？根本不是。但是这种信佛的这种趋势挡不住的，这个力量是你80田中的力量，你往生的愿力，愿力必能战胜业力。你这个点上你要知道了这个点，今后在你打坐的时候，就那千座里面一定会有几天是太坚持不下去了，就是想放弃，哎，算球了，我就打有什么意思呀，一点用都没有，根本没意思啊！我白费时间，你一定那个脑子里边会有千万种的那个想法出来，就是让你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断坐，一定会有那么几天的，每个人都有。 那个时候你管他的，你就是闲当，你就当，对，你就是当着当坐着念念咒语的。我管他的，我就浪费那两个小时的时间，管他呢，我不好好打坐，什么打妄想，我可以，我就打妄想，打两个小时的妄想，只要你结着手印念着咒语两个小时，打两个小时的妄想可以，就给他那两个小时给他顶过去，这个的力量极大，比你那个上座就入定的力量大得多。一定这么坚持下去，这就是真正的修行的力量就在这儿。我就算是我那个心里边全程打妄想可以的，只要我那两小时接着手印，我们把它怎么你念着那个咒语两小时全程打妄想很好，这个力量极大。我明话告诉你，这种力量是挺生死的力量。你别以为只要一定要那不打妄想只管咒语才是最好的，不是。别往这个上边来找，现在都是我啊，都把这个灌顶到处累积什么集邮一样的，这个老师的灌顶也很好，那个老师的灌顶也好，我这里也要灌顶。我现在还是这个话，对于灌顶，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灌顶的给你灌顶的不是血肉之躯，我一定要建立这个概念。灌顶，我们自己的灌顶仪轨，我的灌顶仪轨和蔡老师的灌顶仪轨前边是一样的。后边有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咒语的顺序有一点不同，前边完全一样。前边的一样是什么呢？我可以跟你讲两个地方，第一，七情祖师，第二，字画，他那个仪轨里边就是字画毗卢遮那法，他们都不会跟你讲这个事情，这个仪轨就不能拿出来讲嘛。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因为那个咒语你不知道，这个仪轨里边是自换毗卢遮那佛来为你灌顶，所以给你灌顶的不是我，你别认为说是有一个血肉之躯蔡老师给你灌顶，现在是张浩来给你灌顶，或者是齐志军来给你灌顶。所以我一再的跟你们强调，灌顶的加持力来源于以毗卢遮那佛这个形象为代表的历代祖师的加持力。所以在灌顶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灌顶的传承，你跟后边磕头的时候，不是先跟释迦牟尼佛磕头，释迦牟尼佛磕完头跟普贤菩萨磕头，这就是涅槃界的两代传承，从涅槃界的两代传承传入到娑婆世界的第一代传承、第二代传承、第三代传承，所以让恭敬顶礼向上的历代祖师，他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算下来的。为你加持的不是哪一个人呢？蔡老师也没有资格加持你，我也没有资格加持你，是因为这个传承通传承的加持。所以说蔡老师灌过顶了以后，你今生不用灌第二次，你的所有的修行的力量不来源于哪一个人，现在就是就算是元婴老人再活过来醒过来，你给他弄起来给你灌了个顶，你要断还是断，你只能够自己靠你的愿力给他坚持下去。这个愿力体现在就是我刚才说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体现在你一千座里边就有那么几座就是打不下去的。但是你过后打，你断完坐了以后，你过一段时间你那个心情平复了，习气又下去了，你又想想，哎呀好可惜啊。但是你要再提起神来再来一千座从头来，哎呀又觉得要鼓好大的勇气啊。是的，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给你们没有断坐的人的忠告就是这样，千座里边一定会有那么几座你会有一万种理由来说服你自己不要去做。有时候我们就告诉你，哎呀魔来了魔来了，实际上这个除了你自己以外谁哪有什么魔，没什么魔，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佛法说到最后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到最后还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选择利益众生还是你要选择自己去入涅槃去，无住处涅槃还是无余涅槃。你要是无助无余涅槃，那你就是大阿罗汉。但是大阿罗汉他一定会回小乘相待，他必然的，因为他有最后的一品无明。这就是佛陀在这一法界里边给他留的一道门，要不给他留这一道门，他就永远住在那个地方，色究竟天，单独的一小块地儿，数千大劫可以住于那个地方。功夫卡太强了，一直的住于那个地方。我们说苦集灭道的极地，一直让它不升起，所以说它不会有苦。
不可能苦。他认为那个就是境界，那就泛心以立，不受后有啊。所以有这个话，不受后有啊，不受后有的是什么？不受后边的急啊。你现在再出来的不就还在急吗？我们可不是不受后有，我们是造作那个急。你看看《大乘佛法》里边说的“道行逆势，道驾慈航”啊，翻译的多好啊，是倒着过来的。菩萨来这是倒着过来，顺着就是去涅槃，就是要倒着来。道驾慈航。
有的人他就愿意去皈依涅槃。
那今后涅槃着涅槃着，他就觉得哎不行，他又升起烦恼，他就立即就入八地来度化众生。他愿意是归愿意啊，不是说你愿意啥他就一定是啥。如果你愿意是啥就是啥的话，那我修初禅的时候我就不会再有后边的事儿。但你住在初禅里边，我没有口鼻二根，住在初禅里边我就发现我还会起妄想，我还是会不愉悦的心会出来。你处处正入初禅，当然了，我很好啊，我可舒服了呀。但是你逐渐就来了，烦恼还会起，烦恼一起你就觉得不行了。那我的问题是啥呢？我的问题初禅可能解决不了，那我问题是出在受上，我只要有受，我的烦恼就会起。所以到四禅前的时候就要舍受，必须要舍受，不舍受就不行。初禅要入二禅，必须要舍。他逐渐舍到最后，舍到三禅天的舍到三界的顶处了，非想非非想出天，既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你要是一直的无想下去，非想出天里边这种天多的嘞，一直的无想下去，烦恼还是会起。但你烦恼起了怎么办？我不能是一直的无想，我既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所以我非想非非有想，非想非非想出天嘛。就这个地方，它既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所以它有两个想，我要入定了和我出定了，其他常结住于定中，既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它就是这个。但是他入了那个定，一出定就立即堕畜生道。他那么长的时间啥都不观察，啥思想都没有，你想想他那个观察力要有多差，立即就堕畜生道，直入畜生道，中间的中阴身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就说修四禅八定，我们一直觉得哎呀入定好啊，入定好啊，入定好，释迦牟尼佛已经帮你趟过这条路了，定的最好的也不会解脱，所以释迦牟尼佛不走这条路，回过头来走自己的路，哪条路？无我，从无我才开始证道的虚陀洹果，不入流，那不入什么流啊？色声香味触，不入这五流，不入这个流了，没有我，所以说没有我是什么呀？我完全是仰赖于五蕴在世间的呀，实证啊。我们现在的听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比量里边我告诉你的无我，那不是比量，那就是限量，限量的就是限白白的就在那儿，就是没有，那叫限量。我们现在就是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叫比量，比量是不行的，要限量，限证空性，这就是明心见性。说完了还有啥？你刚刚的问题我已经给你解答完了。在观念上先要端正了知见和对于修行心中心的教法的观念，在这个上边端正了以后，包括我刚才对他们一直的忠告，无论是心中心我也好，齐志军也好，还是元音老人好，还是任何一个传法师，都要依法不依人。第一，依的是佛法，你皈依的不是一个血肉之躯，你一定要依法不依人。第二，在明白了佛法了以后，你就要注意依义不依语。你看到那个佛法了以后，你就要知道那个佛法到底在讲什么，不要去纠结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但我们讲经的时候有讲经的格式，我们会一个字一个字的来讲这个东西。但是你明白了那个意思，我明白了，我明白你张浩讲的无心的这个意思。无我，好，无我，我就往这儿，我知道无我是什么了，行了。在这个上边了解了意思了以后，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了义是什么？了义是非因缘所成，不了义是什么？因缘所成。
所以你说我修行迁坐是因为有加持力有灌顶导致我明心见性的，这就是不了义。了义是什么？明心见性的佛性是你本具的，你根本不需要求任何人，都不需要求佛陀，佛陀跟你一样，佛性是本具的，你不需要求任何人，所有的一切的行作，乃至于如同释迦牟尼佛一般32相80种好，这种能力你都具足，你不需要向外求持，这是了义。你本来具足的，不依因缘所成，它不是因缘的因缘法里边的非因缘所成的佛性，这就是非因缘所成的，这就是了义。依了义不依不了，最后一智不一识，识是什么？识就是我讲的这一大堆。智是什么？明心见性，修行的正智。一智不一识，一识染，一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不是我讲的，这是弥勒佛讲的，他讲的话总没错了。一智不一识，到最后就要归于到归结到要修行，这既是我们整个从接触佛法到最后成就修行的路。两种解释啊，一般我在讲四一四不一的时候，这是一种解释。从遇到佛法，我遇到佛法的时候，当然了是有人先介绍我佛法，或者是有人给我一本书，或者是如何让我知道了有佛法这件事情啊。我一旦他告诉我这个事情，我初初开始我对佛法一点概念没有，那你给我讲讲吧。哎，他跟你说，哎呀，这个法好啊，这个佛法佛教里边，你念念地藏经也好啊，你要恭敬佛法也好啊，啊，他给你讲了一个，你觉得哦很好啊，他讲的好，就是依人的时候。但一旦你接触到佛法，我们现在的佛法，上网一查《大藏经》，随便搜，有法了，依法不依人，你就要看他讲的东西是不是佛法。如果他讲的跟佛陀讲的教法不一样，那我还是觉得我相信佛陀的教法，我不相信你某个人你自己一分别时搞出一套理论来，我不太同意的。就蔡老师那些什么批往生被打坐啊，打常坐啊什么，你不能打坐，你回去要先打基础修炼宇宙啊，我都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就没修过这个宇宙，齐志军也没修过这个宇宙，蔡义忠本人也没有修过这个宇宙。六印一咒，什么叫根气不是不能修六印？不能修六印？哦哦，不，六字名我说错了，我的嘴秃噜的。就是说你的根气不好，你要先打六字名，没这回事。我就没修过六字名，我们只是告诉你可以先这么修，可以先试试，可以修也可以不修。根气，人人的根气都适合六字名。哦，不能六印一咒，我又嘴又秃了。六印一咒为什么呢？我们经文上如此说的呀，末世众生皆依此法啊。而且这个经文里边的十种持里边有这个话，若人求法等心施语，圣末观察上中下根。所以我在传法的时候，只要是传心中心，我是不观察上中下根，我管你根基是什么，但我会告诉你这个法的核心是什么。但是我仍然还遇过有一些，他就是说我就是要求气，他是修气功的，他认为修了这个六印一咒以后气会充满，就有这种人啊。我就跟他说死了，就说一大通，说他妈的两三个小时，说完了还是这句话，我就是要修那个气，他还是要灌顶，那我还是给他灌，我不可能不灌。圣末观察上中下，有的法我们是要观察上中下根的，有的法是要现瑞相才给你传，不限瑞相不能传的。但是这个不，我会跟你讲清楚，但是讲清楚你仍然坚持你的那个，你要来修心中心，我全都给你灌顶，没有哪一个人我不给的，我也不会有先决条件，什么先三三后三三的那种先决的条件，什么先三个月打三个小时的什么，我没有，那是他们其他人，对我而言我就是告诉你立即灌顶，立即上座。另外你要是修行迁坐的那个过程里边，你会有一段时间特别的不想打坐，忍过去，迁正就是这么靠坚持。至少我自己，我以我的修行经历告诉你，
就是靠坚持，而不是那种时候不想打坐的时候，谁讲的话都不管用。你把原因老人给他弄起来给你讲，都不管用。你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原因老人是邪法，那么他一个死老头子，他来跟我讲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骗子。那个时候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这样的。
幸好今天听到了，
会有这样的，会有这么几天，你就是觉得一点用都没有。你所做的所有的努力，我天天这么吃着这个苦，有什么意思呀？我就不想打，不打了。就是会有这么几天的。
修什么？修了半天还是这个样。
这个时候只能靠坚持，靠什么都没有用，灌十次底，灌一百次都没有用，就是靠坚持。这个坚持的力量远远大于那入定的什么的那种力量，远远大于。这几座这时间不会长，顶多三五天，顶天了，三五天都是泛的降温。顶多你要是通常你只要那一天两天坚持过去，第三天你想想还好啊，我都不知道我们没关系的，没关系哦，谢谢谢谢师傅，你都想想都觉得还好，我坚持下来。
妈呀，幸好
请
师傅了，肯定会，因为我会
靠坚持，不是靠其他的那些东西，也不是靠根气。也不是靠力量，也不是靠入定，也不是靠任何人的加持。说完了还有啥？
李师兄，你说你这两天先跟我说，现在打那个六字名呢，是练腿。你让老师给你讲讲用不用练腿？
练腿，我再说一个话，这个话难听，练腿就是贱。我们压根就不要求你的腿，你坐位子上打。
我最早第一次请教张老师的时候，好多好多年前，他就跟我说，你就坐沙发上都可以。
坐沙发上太高了点，你就坐这么高，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时就是他为了要接引我嘛，他就。
我们压根都不要求你腿，你老是说我打盘不起脚来也好，疼脚疼也好，你就不要让它疼啊！我没让你盘，你就不盘它不就行了吗？我们要的是你坐上结着手印念着咒语，两个小时不主动的停，可以吧？人人能做到，没有任何人做不到，不可能做不到。看电影也是这么看下两个小时的，你无非不就是结着手印念着咒语吗？看电影你没看过？我们就好，我们现在一天天学，那就不好讲。我们开那个会啊，那边会一开四个小时，学那个理论啊，那个什么什么，两个小时的会就绝对是小会。坐在那儿，这都不要求你那样啊，四个小时都不要求，就你两个小时坐在那儿，接着什么不主动的，我要放一下，我也不主动的，不要求你就也不说你要求你出声就默默，就这还不能两小时，不可能。你唯一难的就是看一下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熬一下就熬一下嘛。我们你问我说能不能动，我一定告诉你说不能动。因为这是你努力的方向，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啊，你就是把原因老人拉起来问他一千座里边，你是不是一点都没动过？没有任何人敢说我一千座一点都没动过，绝对不可能。我的话放在，但是你努力的方向当然是不动了。你要是一直的动来动去，我要给你开个口说，你可以动一下，你坐上。好，你说要张老师说了，坐上修行的时候是可以动一下的。那我今天动这一下，我明天是动这一下，你想想动这一下，那我起来走一走也可以。那我先你往后修行，越往后修行，你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你一直不好的时候你都起来动动，一千座都白费了。你努力的方向就是不动，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不动，不可能不动，就是这个千座没有什么玄的，也没有什么神的，靠毅力靠坚持，这是最有力量的事情。先做里边也不可能不生病，没有人三年内敢拍胸，我三年都不生一次病，不可能。所以不用问什么生病的时候怎么办，不怎么办，该咋办咋办，别把这些事情跟打坐给他连接起来，没什么联系。咱要都能打坐，没死就能打，就是你这样的这两个小时，就要求你念两个小时。你就腾出两个小时来， 前我修行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但是晚上太容易断错，事儿太多了。现在人啊，今天有个饭啊，明天有谁来找你啊，你都挡都挡不住的。所以我把它调成早上的5点到7点，7点起来该干啥干啥，就早上4点50起床。你们现在大家都条件很好，有个佛堂，有什么蒲团啊什么，我那时候我都没有的，也没有佛像，也没有佛堂。我就是早上醒过来漱个口洗洗手，看就坐在，我是自己坐在自己的枕头上就打完坐。我一千多就是在床上打的，什么不能在床上打，为什么不能，就是可以的，我就是在床上打的，为什么不能啊？可以的，我就是自己坐在自己的枕头上，我就是翻身起来了我就开始打了。我都没有地方，因为我就一间房，我租的房就一间，我能去哪儿打。还有啥吗？没有就灌顶。
嗯，
好，灌顶。来，再多开一点。